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兰。昨天呢，咱们就问了一个问题，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边有一些什么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满足，非常的满意，非常的自豪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又问你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，那你生命里边有没有什么一些事情呢，是你放弃了也不觉得可惜呢？我再问一次，有没有试过有一些事情是你放弃了也不觉得可惜呢？保罗他本来呢有很多我们今天看来呢是非常优越的条件，不光是他的出身、他的背景、他的社会地位、他的宗教的位高权重的受人尊敬的那种的位分，以至于呢他有那个位分会带给他一些非常实在的益处啊，物质上的、心灵上的、权力上的等等。但是呢，当他遇到主耶稣以后呢，他就觉得像之前那些他看为宝贵的一切引以为傲的事情都不重要了。然后呢，他就选择了最最重要的，其实不是他选择主，而是主选择他。他说他得着主，其实呢，也是主去得着他。他也愿意呢，更多的去得着主。我不知道呢，你愿不愿意在你的生命里边，更多的被主所得着你。今天在腓立比书的第九讲里边呢，陈香儿呢会继续为我们讲解腓立比书的三章啊，会提到九节到二十一节里边呢，就会有保罗啊他进一步啊去讲解自己的心声。之后呢，福音书疑难解答呀就会解答一条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主耶稣医治完一些病人以后呢，他不让那个病人去告诉别人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来听一听《腓立比书》。
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奖赏而努力。
要向前走，靠主恩典。
腓立比书研读。
忘记背后，向前走。
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研读腓立比书，也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在研读的过程当中啊，更明白主的心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主要的来看一看腓立比书的三章的九节到二十一节，这也是第二部分，主题呢是竭力追求基督所要我们得的。究竟竭力追求什么呢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来仔细的查考圣经。在上文的三章的八节啊，保罗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想一想，这段经文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熟悉的了。保罗得着基督之后，他把一切的身份、地位、荣誉都看作是粪土，事成呢是废物，是没有用的东西。我们现在来看腓立比书的三章九节，保罗继续说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你看，保罗不但抛弃了万事，把它当作粪土，更加抛弃了他的自义，就是抛弃了因律法而得的义。保罗选择的是神的义，是因信基督耶稣而有的义。凡是相信基督的人，都可以和其他一切相信的人一同进到这个新的世界里面。所以呢，很清楚了，得着神的义就是我们竭力追求的其中一点。我们接下来看三章十节，这里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与主联合，成为新人，生活在他复活的大能的里面，我们就必须与他一同受苦，像他一样受死。认识基督、复活大能和一同受苦是相连的。认识基督的意思是个人生命中的亲切体会，是要每一天与主亲近，使自己更像基督，活出基督的生命。复活的大能是指呢，教主从死人中复活的大能。这大能啊，是所有信徒凭着信而自由取用的。一同受苦是指着为基督受苦而说的，我们需要有属神的能力。这是保罗把他复活的大能放在和他一同受苦之前的原因。在主的生命中啊，受苦是在荣耀之前的，所以保罗呢，在生命当中呢，也必须如此，必须分担基督的受苦。他知道自己的受苦不像基督一样有赎罪的价值，但是呢，他也知道，主既然被人拒绝、鞭打、钉十字架，那么自己也不该过着奢华舒适的生活，这样并不是合宜的呀。保罗说，信徒要效法耶稣的死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指要忠心地跟随那死在各个他山上十字架的主耶稣。我们不但在他亲密相交上有份，也必须在他受苦的事情上有份啊。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，保罗又接着说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保罗所谈论的是肉身的复活，但是他并不担心自己在复活中是否有份，因为每一个悔改信主的人都会和主一同复活的。哎，那为什么保罗要说这样的话呢？主要是因为啊，他不敢肯定自己会在什么时候见主，因为这个时间啊是由神决定的。但是保罗深深地相信自己必能复活，如同基督在复活后被高举一样，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分享基督的荣耀。保罗虽然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世界，但是呢，他对自己复活充满了信心。另外一方面，使徒保罗并不是以为自己呢已经完全了，所以他继续努力地向前跑。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二到十四节，夏尔想呢，弟兄姊妹也应该是非常熟悉这样一段话了。经文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三章十二节所说的完全了，并不是指前一节的复活，而是指啊活像基督整个的主题。他不认为人类可以到达一个没有罪的境界， 或者生命可以到达一个不能够再前进的状况，所以他仍然努力向前，好叫主耶稣拯救他的目的显大，在外邦人中呢，继续的为主做见证，成为外邦的使徒。保罗在这里用赛跑作为比喻，他说自己呢，好像一个参加赛跑的人，盼望得到将来复活后的奖赏。那么这个奖赏又是什么呢？可能是完全的称义，也可能呢是三章八节所说的得着基督。其实经文呢没有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但是唯一清楚让我们知道的就是保罗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，所以呢他不断地向这个目标奔跑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像运动员一样追求目标，为基督而活。刚才呢，我们已经开始讲腓立比书的三章的12到14节了，这是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，就提到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保罗说啊，他的目标就是要认识基督，学像基督，在心里只有基督，他用全部的精力朝着这个目标直奔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我们也不应该啊，让任何的东西啊，去干扰我们认识基督这个目标。其实我们也应该呢，像运动员一样，在受训的时候呢，专心致志，丢掉一切有害的，会转移我们视线的东西，否则就不能成为有用的基督徒。保罗指出，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这是非常有道理的。我们在认识主之前呢，都做过一些不太好的事情，或者呢是感到羞耻的事情，常常啊可能会为了现实与理想的不同而精神紧张，甚至呢也犯过一些不可赦免的罪。但是呢，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，我们得到了盼望，并且得以抛开昔日的罪疚感，让神清除我们内心的污秽，全然成圣。弟兄姊妹，当你接受主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啊，你的罪已经蒙赦免了。无论你过去做过什么事，神儿子基督耶稣的宝血都把他们洗干净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再住在过去的日子当中，反而啊，我们要专注现在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，更多的去认识神。凡是在基督里的人都有盼望，我们可以期待过一个更加圆满、更有意义的人生。保罗并没有说明那摆在前面尚未达到的是什么，但是呢，他非常清楚地知道，在他面前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三章十四节所说的呀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标杆又是什么呢？标杆呢，如果您跑过步的话就知道了，标杆就是跑到末端的终点线。那么奖赏呢，就是颁赐给啊那些胜利者的奖品。如果赛跑场上没有标杆，那么运动员就没有方向，也没有动力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标杆，缺乏方向，那也会像进入迷宫一样，失去了奋斗的目标，同时也失去了为主而活的力量。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呢提到的标杆，可以是指生命赛道上的终点， 或者呢是基督的审判台。那么奖赏啊，可能是指义者的冠冕，是保罗所说的生命的冠冕。弟兄姊妹，运动员向着标杆直跑是为了得着奖赏，在保罗的时代里呢，可能啊是为了得到一个用棕榈树枝编成的冠冕。那么我们这一群信靠耶稣的信徒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直跑，则是为了得着生命的冠冕，这个冠冕啊是永远不会毁坏的冠冕。这份的奖品是从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冠冕是神早就为我们预备好的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4:8是这样说的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3:15，保罗啊用所以这个词开头，总结了上文关于赛跑得奖赏的讨论。经文是这样说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保罗在这儿的意思是说啊，凡是自以为灵性上成熟的完全人啊，都应该按照保罗在前面所讲的标准去行，只有这样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完全。如果不是的话呢，就要靠着神的指示了。保罗所说的完全是指成熟完整，并非啊是指在每个细节上都完美无瑕。弟兄姊妹，过完全的基督徒生活啊并不容易，有时候呢可能我们会精疲力尽，灰心失望，或者我们还会觉得距离完美实在还有一段太远的路程，认为呢自己可能永远都不能够以自己的生活去讨神的喜悦。但是呢，成熟的人一定会在圣灵的引领之下不断的勇往直前，因为他知道基督并启示他的真理，并且啊补满我们的不足，使我们能够达至理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来看腓立比书的3:16，保罗是这样说的，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我们经常说啊，自己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学习，所以啊，那就等学好了，我们再去实践吧。哎，很多时候啊，这可能只是借口。保罗在这里呢，就教导我们，要把已经明白的真理付诸实行，明白了多少主的教导啊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多少的真理。成熟的基督徒会用已经领受的教导来行事为人，所以呢，我们千万不要毫无止境地去寻索真理，而忽略了行道。主要求我们是言行合一的，我们是主在世界上的光，是照亮世间的人的。在3:17当中，保罗开始做出劝勉，他这样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在这呢，保罗是首先啊鼓励腓立比的信徒呢去效法他。他敢这么说呢，是因为他的生命呢是效法基督的生命，所以呢也是可以做别人榜样的生命。您当然啊不要误会了，这不是说啊他要每一个人都做自己曾经做过的事， 因为保罗也说呢，他自己并不完全，但是他以效法基督为自己生命的中心，这就是值得效法的。另外一方面，保罗这样说可能呢，也是因为当时啊，福音书还没有写成，那么保罗不能叫他们从圣经当中得知基督的样式，所以呢，就要他们呢去效法自己。保罗除了鼓励信徒效法他之外呢，他还说了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这是指呢，任何过着与保罗的生活模式相同的人。如果你身边的某些肢体呢，有非常美好的见证，那么我们就要努力地向他学习，同时呢，要记着将荣耀归给神。腓立比书的三章的十七节啊，描写了信徒应该效法的人。三章十八节呢，就谈到了我们不应该效法的人。保罗在这儿并没有特别的指出这些人是谁，也没有标明哪些人是犹太派的假师傅，他只是说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至于谁是仇敌啊，保罗就留待信徒自个儿来寻找了。保罗在三章的十八到十九这两节的经文当中流泪叹息地教导信徒，不要学假师傅的丑陋，不要像他们那样敌对福音，令人走上错误的道路。保罗说，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其实呢，保罗在前文当中曾经警告信徒要防备这样的假师傅，他在这里再一次流泪地告诉他们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这位使徒在严厉的警告中会流泪呢？这是由于这些人在神的众教会当中做出了伤害，也是由于他们毁坏了生命，玷污了基督的名，使十字架的真正意义模糊了。所以呢，保罗在这里流着眼泪，再一次的警告腓立比的信徒，假师傅是注定永远沉沦的。这不是指他们会遭到消灭，而是神判定他们要进入火湖的永刑里去。从这些经文当中呢，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，这些假师傅认为的神啊，就是他们的肚腹，他们所有的活动，甚至他们声称的一些宗教活动，也只不过是满足口腹的欲望罢了。对他们来说，生命里重要的事情呢，是食物、衣服、荣誉、舒适和享乐，他们只顾念地上的事情，永远都没有理会永恒的问题和天上的事。相反，那么我们是什么人呢？腓立比书的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非常清楚地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何等的蒙恩呐！原本我们是和神远离的罪人，但是神却将我们升高，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是等候主再来的属神的子民。现在我们只是寄居在地上，所以呢，我们理应顾念天上的事，而不是地上的事。感谢主赐给我们荣耀的身份，也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记住自己的身份，在生活上为主努力地发光，不要顾念地上的事， 而是挂念天上的事。
福音书疑难解答。
为什么不可以告诉人？为什么主耶稣有时候在行完医治的神迹以后不许人去宣扬呢？比方说在马可福音1章44节，主耶稣治好一位长大麻风的人以后呢，就不准他把这件事告诉别人，而是叫他呢把身体给祭司去看，之后就献上感恩祭。另外在马可福音的7章36节呢，主耶稣治好了一个耳聋舌结的人以后呢，就吩咐这个人不要去张扬这件事儿。到底为什么主要这么做呀？原来主这么做是有他的原因的。在第一段的经文，也就是马可福音1章44节里边呢，主要那一位的大麻风的病患把他好了以后把身体给祭司看，再献上感恩祭，不是要禁止那个人在当地为神做见证，而是呢这是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。主要那个人到耶路撒冷去，到了那里才可以献祭，并且呢用他那已经得着痊愈已经好了的身体作为一个证据，向一众的祭司做个见证。祭司呢是国家的宗教领袖，代表神向百姓呢教导有关弥赛亚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这些呢事情。那现在主耶稣正开始宣布自己是弥赛亚，他要先让国家的宗教领袖知道他的身份，才能够教导百姓。而且从律法上来讲啊，只有祭司才有权宣布谁的大麻风病已经得着痊愈，所以主耶稣就叫这个人呢先到耶路撒冷去，再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向本地人和家人做见证。所以这是主耶稣他的智慧，也是主耶稣他的细心。他一方面关心到这位康复者的福利，同时呢，也尊重了当时社会上的宗教的体制。再看另外一段经文，马可福音7章36节，主耶稣他治好了耳聋舌结的人，就禁止众人的张扬这件事儿。但是传扬主行神迹呢，是为主做见证，为什么在这里主不准他们这么做呢？原来主禁止他们这么做呀，是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因为主不是在众人的眼前去做去行这件神迹，这些人没有看见这件事情的开始和经过和结果，如果他们呢大肆的渲染呢，就会使得这个神迹的性质改变了。第二，主不想这些人只是宣扬他只是个懂异能行神迹的人，而忽略他是神差来的救主，忽略了他要人认罪悔改归向神，忽略了他的提醒和教导。比方说有一次主行了5饼2鱼的神迹以后呢，众人就强迫主宣告自己是以色列的王，结果呢就违反了主降世还有其他的目的了。第三，主想在底加波利一带工作，如果是这么早这张扬啊，对他的弥赛亚的身份就会有所影响，也不利于呢他的工作，于是呢就吩咐他们不要传开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，愿主祝福你，下回见。
人人都在寻求，人人更加的喜乐，更需要心灵平安，凡你认识耶稣